晚上好，这里是萱子的疗愈电台，我是你的知己萱子雀儿兔。当窗外的世界慢慢安静，当一天的疲惫悄悄地沉淀，很高兴此刻能与你在电台里相遇。接下来把耳朵交给我，我会用我的声音陪你度过今晚的每一刻。Hello， 大家好，今天依然是三个小故事啊，有点感冒，嗓子有点哑了，希望大家不要介意哦。那么第一个小故事，萱子老师，我从高中的时候开始看你的助眠视频，现在我高考压力很大的时候呢，就经常听着你的声音入睡，现在转眼要大学毕业了，又在焦虑着以后的事情。今天打开虎扑就看到你的置顶，没想到你在这里也发帖子了，希望萱子老师以后越来越好。好啊，那么首先我很开心能陪伴你这么久，也很开心你能支持我这么久。现在我也在直播，焦虑的时候也可以过来看看我的冥想练习，对抗你的焦虑，调整自己的心态。我呢，以个人的观点来给你一些一点点人生的建议吧。其实，以后做什么取决于你想要做怎样的自己。比方说，你想要到国家编制当公务员，或者是想在国企里上班，那么你的生活确实会非常的稳定，可是失去了一些精神上的追求，可能会一直日复一日过着相同也稳定重复的生活。如果你想要自己创业去突破你自己，那么是会比较自由，也会有一些头脑风暴啊，也会具有一点挑战性。做得好，运气好，你可能会获得人生当中的第一桶金，但挑战也伴随着焦虑和巨大的亏损，必须要有更好的心理素质和你的本金基础。还有一种呢，就是去国外深造镀金，你可以读书让自己的价值更大，但是离家更远，朋友也会和自己疏远，会有一些些孤独。能承受住孤独的你将会走得更远，以后的机会也会更多。再来，如果是想做一些艺术性的并且小众的工作，那收入必定会非常的不稳定，因为艺术它能被发掘和发现需要一个机会和你出众的才华。我个人认为你先不要着急，可以去试试这几个方向，因为这个阶段啊，会有很多的事情发生在你们的身上。如果是遇到自己的真爱，可以先成家后立业，先不要孩子。一个好的伴侣可以给你的事业带来不小的动力，那么焦虑就会小很多。不生孩子呢，整体家庭压力会小很多。接下来呢，会比较难一些，你需要找到一个贵人。这个贵人呢，就是可以带你走上更正确和更好的人生。你毕竟年龄小啊，见识啊，眼光啊，都不如别人。你的大问题啊，在这些职场老手和老人眼里啊，都是小问题。还有啊，就是要给自己增加一些含金量，提升当自己成为社会当中的高价商品，对自己的卖点不断的去提升。最重要的是要有自己的一个好的社交圈子。很多年轻人为什么会走在别人的前面，是因为你的价值啊也是可以互相交换的，利益互换原则，你认识的人越多，交换到自己这里的利益呢也就越多。我有个朋友啊，他只花了几万块，自己已经拥有了四家散吧了，其实背后啊都有好几个投资人了。最后啊，我想说的是，自己不擅长的千万不要碰，不要觉得天上能够掉下馅饼啊。那么以上仅代表我自己个人的观点，如果说你觉得有帮助，可以尝试一下。最后呢，祝你越来越好，加油哦。好，让我看看第二个小故事。 一个很喜欢的女生，一开始有互动，后来一直主动，突然有一天，这个女生突然不联系了。但是前一天晚上还好好的，这是什么情况呀，玄子？这个问题比较简短啊，我也不能说这么一点点的信息去完全完整的去分析是为什么，我只能给你一个大体的方向。但是我听说过很多的朋友都会遇到此类的情况，所以今天我想当做一个案例给大家分析一下，因为男女之间啊确实存在着很大的差异。首先你能承认自己还想和他联系是一个非常好的表现。那有一些人他自己会骗自己，觉得不联系了那就赌气啊，不联系就不联系了，不仅解决不了你还想联系他的这个想法，阻止不了也解决不了，甚至因为你的赌气还伤了自己的情绪。如果突然不联系了，我想想啊，可能会有这几个可能性，就是他在评估你们之间的关系，你和他现在是属于暧昧期吧，这个时候其实是一个博弈的时期，他有可能在这个期间啊，也不止你一个发消息的对象，他在把你和其他的对象做对比。也有可能只有你一个对象，只是对一些事情产生了犹豫，事情不一定是你聊天，也有可能是他自己家里发生的事，具体啊我也不了解，所以也判断不出来。但是要确定他是渣女还是对你有感觉，你可以这么去判断啊。如果说突然不联系了，他喜欢你啊是会对你产生愧疚的，如果你问他了，他会跟你去解释为什么，而且他的朋友圈不跟你联系的这段时间也不会再更新。但是如果说你问了他，他完全不回，你没有反应，或者你不问他，他不答，他也忽冷忽热的，基本就是看上去在养鱼。还有就是你聊一些比较深入的感情问题呢，他会刻意的去回避，那就是他觉得他有其他的好的对象了，把你筛选掉了。还有一种就是现实压力的爆发。什么叫现实压力的爆发？就比如说自己家里出事儿啊，经济压力问题啊，身体健康问题啊，父母一些压力问题啊，可能在聊天的过程当中，他有过给你提示跟暗示，你可能没有发现或者你没有接话，但是一般出现在没有任何吵架和不开心的情况下，这些出现的不联系的问题，人也会优先的去处理生存现实问题，再来处理你的感情问题。最后一种就是我自己其实也是这一类的人格，这一类的人是最麻烦的，叫做回避型依恋人格。现在社会上大部分人都会出现类似的状况，不是因为不喜欢你啊，就是回避型他这个疑点是最常见也是最难去分辨的。表现的就是你靠近他他就呵斥，你表达好感他就躲闪，你聊感情他转移话题，但是你要是真的不开心，他其实还是会过来关心你的，他甚至会拿出我配不上你，我怕伤害你，去当挡箭盘。不是说回避型依恋人格是不能跟他谈恋爱了，因为无论男女老少，很多人身上都会或多或少的存在一些回避的倾向，但关键就在于他是否能够去正视自己的回避性行为。他可能会间歇性的冷淡，或者是回避强烈的情感，但是后续呢，他又会想方设法的去补偿你。他可能会比较慢热，跟他呢会比较难去推进一些感情的关系。但是如果遇到这种情况，多给他一点时间，你会发现他会慢慢的愿意去张嘴跟你沟通，他愿意去努力的成长。那么还有一种不健康的回避性行为，就是你进我退， 跟你的同时，他还要保持跟别人的多段关系。一旦关系深入，他就突然会抽离，他就不想要跟别人更深的感情，他会跟同时跟很多人保持不深不浅、不冷不热、不清不楚的一个关系。其实这个不健康的回避性人格是比较好分辨的。那么突然不联系，大致是这些情况。我该说的都跟你说了，会比较复杂一些。通过对方的分析去判断，发现对方确实是一些难以启齿的现实问题，或者是有一些可以解决的问题，我觉得可以好好的沟通是有办法的。如果说想重新挽回关系，我可以专门开几个帖子给大家出出主意，因为你的问题我说的有点多了，如果是你真的想要知道的话。如果评论下方大家如果有一些建议，也可以踊跃的去留言哦。那么看一下我们的第三个小故事。这个小故事我觉得也稍微的有一点点不详细了，大家以后留言的时候尽量给我写的稍微详细一点。还有就是我的帖子里面的故事已经不多了，我希望大家能够私信到我虎扑的邮件里面，或者可以发到我的邮箱。我等一下会在我评论区留下我的邮箱，大家可以详细的把你们的问题发到我的邮箱里面。那么第三个小故事啊，第三个小故事是，我有一个干姐姐，她有一个男朋友是异地的，她想让我帮她问问我姐姐对她的看法，说是异地恋快八年了，她有一个一直觉得两个人的感情不是很稳定，因为平时我姐姐也挺忙的，他们两个视频余的时间呢也不多，很多时候两个人沟通也不多，基本上都是我在陪我姐玩玩游戏什么的，有的时候连语音我姐都不让她打，这个男朋友就有点难受，但是我姐姐的性格她不敢跟我姐姐讲，因为我姐姐这个人比较倔强，什么也听不进去，她现在心里就觉得两个人的感情可能有些裂痕，所以就是想找我问问，因为三个人的内心都是超敏感的，我姐姐也不爱回消息，玩游戏也爱耍脾气，所以就很容易生气，我就是想问问这些问题怎么处理好一些，毕竟是我姐，我得把她照顾好，也不懂女生心里的想法。我来分析一下吧。我想到一首歌，三人游，具体怎么唱我忘记了。你们三个人的感情很微妙，是个三角关系。你姐姐跟男朋友是异地，你可能离你姐姐比较近，然后在身边的又是你，你跟她又不是亲姐弟，是干姐姐，所以你到底喜不喜欢你姐姐呢？你对你姐姐有没有意思呢？那我现在在给你解析的这个内容里面，我这一部分是你完全把她当成是一个姐姐去看待，去给你做的解析。但是如果说你对你的姐姐有其他的想法，那么这些东西都可能不成立了。我是想得到你一个诚实的答复。等你看到这个帖子之后，我希望你能告诉我你最真实的想法，或者是你们现在有些什么新的发展。好，那我现在的答复和解析是你对你姐姐完全没有感情的状况下的一个解析啊。你呢，想照顾好姐姐，又不想影响姐姐和男朋友之间的关系，你做的这个中间人这样的一个角色一般吃力不讨好，再加上姐姐和男朋友他们是异地恋，你的出现很微妙，你在三个人当中啊，我觉得不如早日去撤离你们的三角关系，去做一个旁观的支持者会来得更好。首先异地恋本来就是最难维持的，双方的情感需求没有办法在异地恋当中去得到满足，有时间我会详细的讲一下异地恋。你姐姐脾气不好的原因，我想大部分是应该感情需求未能得到满足的体现，你与其纠结去怎么哄你姐姐开心，不如 先和你姐姐还有她男朋友划清边界，再引导他们直接面对面去沟通，从承接双方的情绪去转向推动到他们自我负责，不要做他们两人之间的传声筒。当他再去问你姐姐的看法的时候，或姐姐在跟你吐槽他的时候，不要接话，你要坚定你自己的立场。比如说对她的男朋友是可以这么讲，我其实没有办法真的替你去问出他的想法，他跟我聊的时候可能都不会说得太细，万一我说错了反而会让你更担心。你要是真的想问，找个不忙的时间你自己跟他说呗，他虽然倔，但是你好好说话，我相信我姐姐她会听的。那对你姐姐你可以这么讲，他有的时候可能就是想多了，但是我跟他说再多都没有用，不如你要是觉得他哪里没有做得好，你直接跟他说，省得他再猜，然后嘛你也委屈。你现在一直在承接别人的情绪，做别人的情绪垃圾桶，但是在三人关系里，你做得好人家也不会感谢你，你做得不好反而人家觉得你在破坏他们的感情，你没有必要去做到这个地步的。不承接他们彼此的负面情绪，而是去引导他们把情绪去说给对方听，而不是说给你听。你这种突然出现在三人关系的里面，你这个角色就是很微妙又吃力不讨好。如果说有一天突然之间出现三个人同时在一个场景聊天，或者是同时见面这种情况的话，我觉得你更加是要避开，彻底的避开两人之间的关系，让这个场景完全没有你的介入，他们好或不好都跟你无关的。你要知道两个人最后结婚的是他们两人一起生活，你只是一个局外人，你帮不了他们太多的，你也无法去站在任何一个人的角度去替他们去说话。不过说当姐姐和她男朋友他去找你聊天的时候，你也不要太去避开，这样会显得你很敏感。你们毕竟也算是好朋友，也算是很熟的人了，可以在聊天的核心更关注你自己的主体和对方之间关联的话题，这样为主，这样会让你更加轻松，也会让对方的关系会得到缓和。比方说他提到一些对方的事，你就可以说，哦，他最近表现不好，那你可以去问问到底个什么事儿啊，你去终止他聊到对方的关系他这个话题。你可以提醒，但是你自己不要出面去解决两个人的问题。那么我刚才已经说得很清楚了，我说我这个解析是在你对你姐姐没有其他的情愫跟感情的时候的一个解析，但是如果说你对你姐姐有别样的情感，那么你要明白你就是一个小三，我可能就是会想要骂你了。虽然说追求是每个人的权利，但是你明明知道他们两个人是谈恋爱的关系，你介入到当中，你就是一个小三，你不可以把这个自我可以自己追求自己想要的感情，他们没有结婚，你不可以这样的。如果你真的想要跟你的姐姐在一起，你就让你姐姐跟你的异地男朋友说清楚，沟通好，他们俩分手了，你再做追求的打算，而不是说在他们俩在谈恋爱的时候你去插一脚，甚至于可能他们不能天天见面，他男朋友可能比较木讷，也没有办法哄你姐姐开心，就变成了你去哄你姐姐开心，你这不是第三者插足算什么呢？是不是？可能我有可能想多了，我有可能说多了，如果说你没有，那么就当我刚才的话没有讲。好了，那么今天的小故事就差不多了，希望大家能睡个好觉。还是一样的，大家记得把你们的小故事投稿到我的邮箱里，不要忘记了。晚安。窗外的夜色渐浓，我们的故事也暂告一段落，但生活的乐章还在继续。愿你带着今晚的这份平静与思考去书写 属于自己的精彩。我是炫子君儿兔，晚安，我们下期再会。